啊，各位前空无限的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前空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的这个前空无限大这个节目呢，我们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很多这种宇宙啊、时空啊，那么特别是我们人体本身啊，就有很多的这种非常奥妙的事情。那我们晓得呢，在近代呢，最近呢，把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呢，这个族谱呢，事实上呢，给破解。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的继续邀请到的，目前呢在德州贝勒医学院的龚立立龚教授，我们继续呢就人体的很多呢很特殊的话题呢来跟各位观众呢来漫谈。那立立要不要跟我们前空无限大观众再打个招呼呢？
前空无限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那立立晓得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呢，我们晓得说这个人类这个基因啊，基本上的这个被我们破解，
对。
那么说明好像有一些很特殊的现象，好像是人啊，比如说这老鼠啊，我们这个基因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你可以跟观众谈一下吗？这个很特殊的这个现象。
对啊，那这个基因库啊，在没有解掉以前，先把这个基因库的 background 那个背景给大家讲一讲。基因库就是指的，人的遗传物质控制的就是那个DNA 作为模板。然后从模板到那个 mRNA，然后 mRNA 呢，最后到蛋白质，就是控制着人体的蛋白质的最基本的，遗传物质，这个就叫做基因。这个基因库呢，其实大概就是在人来说有四万多个，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数，为什么呢？水稻也有4万多个植物。它这个一开始啊，在这个就是这个基因工程刚开始的时候，科学家是非常兴奋的。我记得克林顿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神创造人的语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还有人叫他是圣哉，就是耶稣最后受难喝的那个最后的一杯酒的杯子。还有人把他叫做人的天使。就说明了，就是科学家对他的期盼，就觉得好像基因库能揭示为什么人是人，动物是动物。结果呢，是在去年揭示人的先出来，小耗子后出来。其实，在小耗子呢，小老鼠的东西还没基因库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不对头了，因为越做下去越相近。其实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知道，至少在98%以上。但是结果其实最后真正出来的时候呢，人的基因库的和那个小耗子的那个基因的那个相似性啊，高达99.9%，或者99.99%。
好
呀，因为4万多个基因里面，只有150个基因。
那么像这样子的基因，我们一个人的基因跟一个老鼠的基因啊，这么高的类似，那么在科学上面呢，我说身为一个这个分子生物学家，它代表了一个很实质上面的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啊，这个问题就很头疼了。至少就是，我想这也可能由于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社会上的民众其实并不知道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因为大家都认为可以差得很，会应该是差得很远很远，然后有一部分基因可能负责了人的特殊性、人性啊，或者像精神层面这方面的东西，很可能都应该在包括在基因库里，至少有人是这样想的。因为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人跟老鼠的应该差得很大。那么如果是说这么相近的话呢，你实际上就在想，就是说这0.1%或者0.01%的这个差异啊，要负责人性上面很多很多的东西，除了人和老鼠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还有它就是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动啊、宗教活动啊、政治活动啊、家庭关系啊，种种的社会活动啊，不可能就在这0.1%或者是0.01%的这个差别之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很多科学家就在说了，就说那么人性就是决定人为什么成为人这一部分的东西， 肯定不在基因库里。所以说他认为人性呢全在人的精神层面的这个层次中，但是这就很困难，因为大家知道精神是看不见的，精神呢并不是现代科学所能研究的一个对象。精神这个层面在很早很早的时间就被分隔，就被交给这个宗教，宗教一直在负责自身的精神层面这方面的起着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这个物质这方面的东西呢，一直是在科学家手里，所以这个结果是确实是令很多人比较沮丧，就是至少如果是说认为基因是人和动物不同的，是造成人和动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遗传物质的话，现在至少他现在不会这样再想，不会再这样想。
那么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我们似乎呢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那我们现在所有这种分子水平认识，那么包括呢我们现在所有这种医疗，那医学上面呢，事实上呢，我们对的都是这个基因衍生的，包括基因变成的细胞啦，那包括变成的组织啦。那么是不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医疗手段里面，事实上我们只针对呢，这个物质这一部分了。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精神部分呢，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呢，就医学这部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了。
确实是这样的，这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这充分证明了这个现代的这种医学啊，真正针对的仅仅是一块长得像人一样的这块肉，或者是说一群细胞的组合，其实比这还要早。为什么呢？还把神经隔断了研究。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基本上是不把神经这个层次考虑在内，他把细胞从人体里面分出来，然后在体外研究这个细胞的生长啊、细胞的发育啊这种东西，它是完全隔离了这个神经这个因素，还不仅仅是隔离了这个人的精神层面。当然这个是就是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基因物质就是这么相近的情况下却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小老鼠你看长得像小老鼠一样，人长得像人那样，猪长这个其实后面都不用再做了，那个黑猩猩的现在还正在做，还没有最后出来。但是可从这个小老鼠和人的这个高度相似性的话，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达到99.9999%。反正其实有一部分呢在蛋白质的水平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在蛋白质水平上好像是98.7%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基因水平上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这些东西呢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光是研究基因乃至基因所控制的一些这个生命现象就来研究人的话，肯定是相当相当不够的。
就我所知道，我们晓得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临床上面像这些医疗手段啊，它事实上达到的效果实际上就一定的程度，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有相当的关系呢？
对的，这是肯定有关系的。其实呢，近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现象是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的这个临床实验呢，临床实验就是当这一个药还没有开始正式用在病人身上的时候，就是用在在药厂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时候，他要做实验。这个临床实验里面95%都是失败的。它为什么失败呢？因为设计一个临床实验啊，你一定要对照组，对照组就是说不吃药物，但是呢，为了排除药物的心理作用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安慰剂，安慰剂就是说没有任何药物作用的一些成分。你像在这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糖水啊、糖片啊这种东西，当然还有做手术它就是安慰剂的手术假手术。当就是把病人啊，就是有的在安慰剂组，有的在药物组，在很多的临床实验结束以后呢，都发现安慰剂组的病人 的感觉要比吃药的要好，就是说安慰吃糖水和糖片的呢照样能治病，而且效果还更好一点。那么这种实验就说明了这个药物没用，就是你做临床实验就是这么做，它就会停止，就是这个药物不行了，它就把它排除。
你可不可以跟观众举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安慰剂效应啊，或者是我们刚才那个安慰开刀手术，实际上面给观众举一个例子，这个怎么举，怎么在医学上面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呢？
这太多了，我这么想吧，我有我们医院，就是我这个北勒医学院就有一个就是医生叫布鲁斯，他呢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发了一篇文章，他呢做了一个安慰剂手术，安慰剂手术就是拉一刀但是呢并不是做手术，他考察的是就是关节炎的手术对关节炎病人的治疗效果。他是2年前做的这个实验，到去年结束。他呢就发现呢，就是关节炎的手术和做假关节手术治疗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就假开刀的，开了一刀，但是并不做真做手术。你要仔细问一下呢，你问那些做假手术的病人呢，他的感觉还比这个做真手术的要好。呀，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呢？他没有手术创伤，所以这个他这个实验呢，就充分的说明呢，这些做关节手术的这些病人，虽然有50%的人改善了，可能完全是心理作用，就是他自己觉得，就是他做的是，就是他自己觉得做手术，医生在照顾他，所以他感觉就轻松了，他就会感觉好起来，所以这个呢，就说明了就是。确确实实就是人的心理作用啊，是就是对人体的这个作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们再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说我们现在的科学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了从基因上面的发现，这一部分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绝对那是没有任何问题，人人都承认。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科学家呢，已经逐渐的注意到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在考察人体健康的时候，他把人的饮食习惯和他的精神状态和他的周围的环境和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全部放在一起综合考察，这方面的文章呢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呢，他因为没有办法称量他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对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对医学家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可能观众很有趣了，就是说这种，我刚刚谈到这个安慰剂效应，好像这个如果不告诉你啊，甚至我拿糖片啊，你喝水啊，都能达到疗效。这个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呢？我想观众可能很好奇的。
这个是非常多的哈，这方面就是100%的科学家都承认，因为确实是它越来越多，大到就是非常好的杂志，也到非就是参加人数非常多。你像我讲一个就是我的亲身的体验，我们我有一次我请了一个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到我们实验室来讲课，讲 IgE 呢是一种球蛋白，主要是和那个哮喘有关的。我就讲，我说你记得1972年的时候伽马上面登的一篇文章，就讲一个临床实验，一个医生呢就召集了10个哮喘病人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了他一个喷雾剂，就是告诉这些病人，他说这是新发明的喷雾剂，效果非常好，你们拿去用用，然后过2个月你回来告诉我效果怎么样。结果这10个病人呢回来以后，有7个人告诉医生，这是我所用过的药里面最好的这个治哮喘的，感觉非常好，而且没有副作用。后来这个医生就笑起来，他说你不知道装什么，生理盐水，就是根本就没有用的东西在里面装。所以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不能拿来治疗，但是呢它确确实实能告诉你一点，就是非常清楚的信息，你光是人相信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啊就真的能达到调整你身体这样，或者甚至治病这样的，你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讲香，他叫香，他就说你那个算什么， 我这个比你的还要好。哦，你想想，他是搞笑团的，所以我就很感兴趣。我觉得，就搞笑团的人，他还相信这种安慰剂效应。大部分医生都是不相信。他就讲，他说有一次啊，这个医生啊，就是招了一大批那个花粉过敏的病人，花粉就是一闻到那个花香啊，他就发病。就是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呢？看《自然风光》。所以这个影片一开始打出来一片花海，这下那个电影院里100多个那个花粉过敏的病人全部发病。所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人相信一个什么，他这个信号并不是一定要真的花粉过来，他就看着那个图像他就发病，所以他不完全是像人家想的什么病理机制啊，他有的病理机制就在他的精神层面上。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呢，那真是多得不得了。而且呢，现在发现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真的会有这样子的变化。比方说像2001年的一个科学杂志上面的，就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病，他们给帕金森氏病呢分成三组，一组吃药，一组吃安慰剂，还有一组呢就是对照。结果他们发现了，就是吃安慰剂的，就是喝糖片的那种，吃糖片的那种，帕金森氏病的那个症状啊完全减轻，有30%几的人是这样子的。他不仅仅是症状减轻，连他的体内的多巴胺的水平都上来了。这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好像他就感觉好了，他症状减轻，是真的是因为他体内发生了变化，有了分子水平的变化，多巴胺的水平嘛，多巴胺的水平下降的话，他才会产生那样帕金森氏病的症状，多巴胺的水平都因为就吃那个安慰剂都上来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了在体内呢，真正是发生了一些生物学或者是生化学这方面的变化。然后还有一篇呢是2002年。讲的是呢，就是往这个有疼痛感的人身上打盐水和打止痛剂，然后呢，在他头部呢进行这个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发现呢，就是不管是打止痛剂的也好，还是打盐水那种病人也好，他们疼痛感觉减轻了，而且在他的头部呢，在鸦片类的那个受体，在鸦片类受体的那个丰富区啊，出现了就是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变化。所以这些医生啊，就是发表这篇文章的讲，很高兴，他说终于他们找到了安慰剂的作用机理，确确实实就是他真的会由于这个病人相信，或者这个人相信他是一个对他有治疗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自己，他真的会在体内发生怎么样一个生理或者生化学方面的变化。
所以这样子谈起来的话呢，好像似乎我们把这个实际上面药效这部分啊，我们好像已经不考虑了。那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看，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好药，你像阿司林这类的药，还有就是非内固醇的抗炎的药，可能都跟这条通路有关系。你像针灸啊，还有打坐这些，就是这些催眠疗法，很可能都是通过这条通路来，至少在某一个层次上。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药物，它反而不如这个安慰剂的效果好，不如糖片的效果好，那是因为这个药物的毒性太大，它把这个安慰剂的效应给取消了以后，所以说它就弄得比这个药物比这个安慰剂的效果还要差。其实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年底结束的一个实验。大概参与人数是几万吧，很大的一个数据。因为美国就是治疗精神抑郁症这方面的药并不多，你就知道就是人的精神这方面的东西是很难通过现代医学的这个途径去研制的，因为它没有动物模型，你不可能在小老鼠身上造出一个什么由于离婚造成的这种痛苦啊，它没有这个问题。由于这个政治信仰造成的这种不实啊，它也没有这种问题，所以说你很难在动物模型上造出像人这样子的复杂的由于精神层面上的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疾病。所以 以他这个实验呢，他是测试两种抗抑郁症的药物，一个叫做 Prozac， 一个叫 Zoloft。为什么他一定要用呢？因为现在没有好药，所以他就是想证明这两味药真的可以起到就是改善人的抑郁的这种效果。结果这个结果出来了，是去年九月份，不是年前说的。这结果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治疗这个精神抑郁症的 Zoloft 和 Prozac 都有用，一个是24%，还有一个是25%。但是安慰剂组呢是32%，治疗效果要比那两个要好得多。这就说明呢，这个这两味药如果要有一点点治疗作用，都是安慰剂效应。因为吃糖片的治疗效果要比吃这两个药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个是一个，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临床实验，它的基数已经很大，所以这个结果基本上是肯定。如果是说这个抗抑郁症的两味药 Zoloft 和Prozac 如果真的还有一点点作用的话，也就是安慰剂效应，心理作用，很可能我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取。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呢，可能吃安慰剂效应还没有，就是刚我们的另外的两种药还少了副作用。
是的，但是我这里绝对不是，劝我的观众去搞这种事情，这是绝对绝对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确实是很难控制的，你不知道。这个人对这个心理作用有多大的这种反应，你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也很危险。我讲这个道理呢，我是讲就是告诉大家，人的精神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当他相信一个什么事情和不相信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身体里的机能会起的，就是叫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调整。我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科学道理。安慰剂效应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没有人不承认，因为它确确实实很令人困惑，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明显，它确实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代人疾病呢，很多不是先天，都是从神经系统过来，所以才能治好，要把你治不好。你要是真的你那个肠子打了一个结，你再安慰剂也没用，你知道吧？它这个不是，它因为很多的疾病就是人的紧张因素造成的，所以它一旦放松，它就好了。这个点我强调了一下，我没有特别强调。再一个呢，就是因为现代科学它不研究人的精神和因素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它没办法，它只好把不解的现象叫做安慰剂效应，因为它不知道，它没办法去研究它。但是我想现在已经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美国的一些这个就是国家卫生研究所，它也有专门的经费去研究这个安慰剂效应，所以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Anyway，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再谈的话，我就要谈反安慰剂效应。反安慰剂效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其实真正的一个药物啊，它真正的有用没用，除了安慰剂的测试以外，还应该有反安慰剂的测试。就是这个药有真的很有用，你怎么讲它没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真的有用。你跟病人讲这个真的没用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吃了会死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病人吃下去以后，你把他那个心理作用完全排斥掉，因为这个病人觉得这个药没用，但是他还起作用，这个药就真有作用。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法轮功现在碰到的问题。很多的气功都有心理作用，但是法轮功是没有心理作用，因为这个共产党倾尽其力，不好啊，不行啊，你会自杀呀，你会怎么样啊？但是照样有用，说明它这个作用就是超常。
好的，我们今天呢，刚才谈了很多的这个心理效应，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了。那么各位观众，我想呢，我们大家都会很好奇，我想在节目里面呢，多次跟各位观众谈到，就是说，事实上啊，我们人体本身呢、就拥有一些很奥妙、很神奇的这些力量。那么也许呢，我们呢，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呢，真的是去看看我们内部所拥有的很特殊的生命、很特殊、很神奇的这种生命力量的话呢。我想呢，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包括呢，对我们这个世界，也许呢会更开阔的这种看法。我想呢，我们今天节目现在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非常谢谢你，
谢谢，再见，
下一次见。